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
各位空中主路学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延伸部主任吴宪章，跟大家来思想一个题目，叫权柄的恢复。权柄的恢复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看大卫临死之前的时候的遗言，人家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卫的死期近了，就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无论你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像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权柄的恢复，大卫呢把他权柄丢了。从几件事情看出来非常稀奇，是这个大卫呢，他可以一上来就把哥利亚打倒，一上来以后呢，即使扫罗追杀他，但是后来呢，北国南国整个十二支派通通请他当王，王位非常高，地位非常稳，是以色列最精彩的一个国王，是上帝看为眼中宝贵的一个人。但是你会发现他一生当中呢，有许多怪的事啊。第一个，他的大儿子暗嫩竟然强奸老三亚沙龙的妹妹他玛。第二个，亚沙龙呢甚至呢把暗嫩杀了。第三，从国事来看，亚沙龙后来叛变，甚至要把爸爸赶走，让爸爸呢蒙着头蒙着脚呢赤脚上橄榄山，一边走啊一边哭啊，跟随他的人也一边哭，甚至他的手下四面美啊，在一边大卫逃命的时候呢，甚至在旁边还嘲笑他，一边咒骂他一边嘲笑，拿石头要砍他，甚至他的手下嘲笑辱骂，整个跟他开始的时候完全相反的。为什么这么凄惨呢？更稀奇的是临死的时候呢，他叫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把他的手下约押杀了，这就稀奇了。约押是他的手下，他不能杀他。那你是王，手下约押做了一些不好的事，约押呢主要是把亚尼尔跟亚玛撒不应当杀了，把他杀了。那大卫死之前不能处理约押，叫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来做他想做的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是也看出他丢掉了权柄，丢掉了权柄。从国事来看，因为他不能处理约押，关键是因为呢，约押知道他呢在乌利亚的事情上，因为他找的拔示巴，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就是约押的手下，大卫竟然叫乌利亚回来，也叫约押呢把乌利亚放在最前线，然后呢让他被敌人杀了。所以大卫呢无从来处理约押，因为约押有他手中的把柄，如果大卫要处理约押，即使约押在做的坏，约押一定会这么说，说王啊，你难道忘记乌利亚那件事情了吗？所以他不能处理约押，大卫失去了权柄，同时他在儿子面前也失去了见证，那就是亚沙龙了。他呢可以去找暗嫩，其实亚沙龙之所以要杀暗嫩呢，甚至后来会叛变的原因，是因为呢爸爸没有处理我自己的妹妹他玛被大哥暗嫩强奸，你没有处理，因此呢因为亚沙龙不服气，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暗嫩呢骗出来杀了他，然后自己再叛变。亚沙龙心不服，原因是爸爸没有处理暗嫩强奸亚沙龙妹妹的事。那如果大卫去处理亚沙龙的话会怎么处理呢？暗嫩呢一定会说，爸爸 啊，你有卡搞不？你还不是一样？爸爸，你记得不记得八四八？你记得不记得八四八？所以大卫一生最根本的关键就是权柄丢了，不能处理国事，不能处理家事，因此开始上来非常精彩的一个国王，后面却留下一大堆的烂账，非常可惜的一个人。从他身上也是我们上次所说权柄的失落，王位一个在地位再高的人有权柄失落的一天的。但我们今天要从一个反的角度来思想，从大卫身上我们如何呢恢复权柄，如何重新得到权柄。从他一生啊，你会发觉得到权柄恢复权柄呢有五个原则，这五个原则非常宝贵，也帮助所有的基督徒，也帮助执政掌权的人呢了解呢，我们权柄在丢的时候呢留意现在有管道可以恢复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权柄。第一个你要留意呢，罪恶不能被聪明所掩盖，罪恶不能被聪明所掩盖。大卫在跟拔十八犯罪的过程当中呢，希伯来人圣经呢非常特别用一个字叫差派，打发，希伯来人叫小拉，这个字来描绘呢在撒母耳下第十一章整个大卫犯罪的过程，看到大卫非常聪明，他可以用瞒天过海甚至借刀杀人的伎俩，非常聪明非常精彩。他呢在十一章呢，十一章第三节，他看到的拔示巴就打发人去打听那妇人是谁，就撒拉差去了解那个妇人是谁，然后十一章第六节他就差人去约押那里把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找回来，原因是因为乌利亚呢的太太拔示巴已经怀孕，他要把乌利亚找回来，让人家让乌利亚以为他太太怀孕是我跟他在一起，结果乌利亚没有上当，因为乌利亚是一个很尽忠的一个士兵，没有回家睡觉。那大卫呢一不做二不休，就打发在十一章十二节打发乌利亚到最前阵去，然后打发他叫约押把他放在最前线，放到他急阵是极险之处，然后叫约押所有其他兵通通撤退，让乌利亚在最前线被敌人杀了。这个是十一章十五节的地方。结果呢，约押就差人把乌利亚派到最前线，果然乌利亚被杀。然后约押差人去报告大卫，大卫知道以后呢，就差人把拔示巴娶到自己皇宫里面来。你会发觉大卫非常聪明，从这整个十一章啊，撒母耳上啊，一个字就是差或打发，希伯来叫小拉。从开始呢，他差人去打听那妇人是谁，差人去把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找来，差人去叫人叫约押呢把乌利亚怎么样杀了，甚至最后知道乌利亚被杀的时候，就再差人把拔示巴找到自己的皇宫，非常聪明的人。地位越高的人，你会发觉他犯的罪啊越诡诈越可怕，他所用的伎俩像大卫瞒天过海借刀杀人越是可怕。那因此从大卫身上你会发觉呢，越聪明的人啊，他所犯的罪啊，他如果不信上帝啊很可怕，特别他聪明地位越高，你看二十世纪最重要那种杀害最多的人想法的人，马克思啊、毛泽东啊、希特勒啊，都是非常聪明的人呢，但是杀害更多人。所以罪恶呢，你会发觉聪明的人啊，如果地位再高啊，非常可怕。但是呢，你会发觉整个希伯来圣经从这个差事来看，十一章大卫非常聪明，他以为他所做的事没有人知道，他差人呢去找乌利亚的太太拔示巴，差人去把乌利亚害死，差人再把他的太太找来，很稀奇。十二章撒母耳下十二章第一节是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相同的字差小拉。第十一章呢，大卫用八次差差差差差，我有特权，我要差就怎么差，上帝不知道。那直到十二章第一节，马上看到上帝的回复的答应的回答，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指责大卫。 意思是说，大卫啊，你不是王，你再厉害，你再聪明，你可以把罪恶遮盖，但是啊，上帝永远知道，了解人心诡诈的是上帝，真正掌权的不是王，是上帝。大卫再怎么诡诈，再怎么聪明，都被上帝知道。希伯来圣经用这个字，无非在露出地位再高的人，他做了再多暗示，再用所有的情报的单位把他所做的事情遮盖，但却不能遮盖上帝的眼光。说穿了，罪恶不能被我们人的脑筋聪明所遮盖。所以诗歌智慧书讲得很好，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靠人的聪明啊，以为遮盖你所做的一些坏事啊，你可以骗得一世啊，你可以骗得一时，不能骗一世，你更不能骗勇士，你更不能骗上帝。因此要恢复你的权柄，第一个你要体认，凭我们的脑筋啊，可以骗一时，不能骗一世，即使能骗一世，不能骗勇士。聪明再聪明像大卫，最后呢，大卫被拿单指责他的错，因为上帝知道他所做的事。你心里面的诡诈，心里面所有心思意念啊，上帝都知道，人间不知道，民调不知道，外面的报纸不知道，但上帝完全知道。因此要恢复权柄，第一个你要体认啊，罪恶不能逃过神的眼光，他是公义的神，他是烈火，他知道。因此大卫要学习呢，如何维持权柄啊，第一个你要了解，聪明啊往往是被聪明误了，其实上帝知道犯罪的人聪明人所犯的过犯。第二，你要学习了解啊，短暂的最终之乐啊，后面是有长久的痛苦。短暂的最终之乐，它呢有一夜风流，跟八十八在一起，一夜风流呢并不能保证你后面有长期的快乐。其实紧接在他跟一夜风流之后呢，他八次差人去把八十八找来，找他的先生来，找他八十八跟他一夜风流，但是之后呢有许许多多的痛苦。第一件事情，他呢搞不清楚，就把亚沙龙眼中的暗刃，要暗刃呢能够跟他出去去打猎，结果呢是要大卫王允许之后才把暗刃放下去的。也就是大卫拆暗刃去给亚沙龙杀了，他拆暗刃他的老大送他去死，给亚沙龙杀。第二，他呢甚至呢打发呢暗刃呢继续呢他玛呢给暗刃强奸，他派他玛给暗刃强奸，然后他允许暗刃给亚沙龙杀了。大卫在犯罪以后有许许多多的无奈啊，许许多多的不能，他不能审问约押，他也不能阻止呢暗刃呢老大竟然强奸他玛，他也不能阻止呢他亚沙龙呢用诡诈的方式呢来杀掉他的老大暗刃。他甚至也不能阻止他的老三亚沙龙有政变，他是王，却不能阻止老三亚沙龙有政变，甚至他也不能阻止亚沙龙最后被杀。他一夜中风流之后，有许许多多的痛苦等待着他。原来啊，短暂的最终之乐之后呢，接下去的就是长久的苦痛。所以不要为了一夜风流啦，觉得很刺激、很兴奋，说这个所有的婚外情、所有的外遇是 funny， 是很快乐 funny affair， 实际上最后呢，你留下的痛苦啊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是不能短暂就会消灭的。大卫呢，你看看他一夜风流之后呢，就有许许多多痛苦。他猜他嘛，那个漂亮女孩子给暗刃强奸，他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根本无从保护他这个女儿给强奸，然后也不能保护暗刃，他竟然容许暗刃送他去给亚沙龙杀了，甚至也不能保护约押呢去杀许许多多他认为应当被保护的人。所以大卫就做了许许多多他不能做的事。人一犯罪以后权柄就丢，后面的痛苦很多，你许许多多的痛苦啊是因为你前面短暂的快乐。所以要带着历史眼光来看， 一两次一次的那种激情啊，背后的带给全家了你的家人你所爱的人的苦痛啊，是长久的。大卫就是最好的例子。那不能，他哪能知道说我不能杀约押，因此叫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来处理掉约押。连家庭这个婚变，老大老三恋爱，那么嫉妒奸淫，那个奸淫淫乱就传到家庭里面去，凶杀传到家庭里面去，一代一代的，一代一直到甚至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便比他更厉害，他是跟早八十八一个人，所罗门王有一千个太太，那个痛苦啊继续在扩大。所以你一个人不要以为我们做了一点点刺激或是私下诡诈做了一些败坏，以为上帝不知道，上帝不只是知道，你会付上痛苦的代价，而且痛苦的代价呢绝对不是短暂的，绝对不是短暂的。所以第二个原则是，你要恢复权柄就要留意短暂的最终之乐啊，后面会有长久的痛苦的。短暂的最终之乐后面有长久的痛苦的。因此大卫呢，从撒母耳下来看的话，十一章他跟八十八这一件事情呢，正好是整个撒母耳下的一个转折点，一个 crux， 一个 pinnacle， 一个 pivotal， 整个是转折的地方。上面前面呢，撒母耳下一到十章呢，他就成为以色列最精彩的国王，但他一犯罪败坏，就临到内政，临到军事，临到外交，一个一个划下去，最后是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接下去，国家呢，整个国势在往下。原因，犯罪，因此短暂的最终之乐后面会有长久的苦痛。第三，你一定要留意什么？地位越高的人呢，越需要属灵的伙伴。地位越高的人越需要属灵伙伴。孔子说啊，朋友有三种，义者三友。第一个，有直有量有多文，有直。大卫宝贵的地方是他还有一个朋友拿单，那这个在撒母耳下十二章，拿单呢来指责他的过犯。你在痛苦在犯罪当中呢，你的牧师你的属灵朋友你的基督徒朋友劝你的时候，你要感恩，免得你后面的罪恶更大，免得你越陷越深。特别你地位越高，你需要的属灵朋友越高，很稀奇，越多。原因很稀奇的地方是，大卫在犯罪多久以后拿单才去找他啊？大卫是犯罪至少九个月十个月以后拿单才去找他，因为呢他跟八十八所怀的那个胎生出来死了。哦，看出呢在整个九个月十个月至少这段时间呢，没有人敢去指责大卫。谁敢去指责大卫呢？你是王哎，我如果去指责你，那不是可能给被杀吗？那拿单很懂这个原则，拿单去找大卫的时候呢，他不是马上说国王你犯了罪，他非常聪明的，他懂得箴言的一个原则，就是金苹果掉了银网子里。他先说一个故事咯，说一个大富人家有许多的羊羔，一个贫穷人家只有一只羊羔。那大富人家有朋友来的时候呢，他呢舍不得杀他自己的羊羔来请他的朋友吃，他就找一个无钱隔壁邻居这个没有钱的羊羔呢，把他的羊羔杀了以后呢，然后送给他朋友吃。大卫听了非常生气，说我这个人一定要把他杀了。拿单掐住他脖子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呢看看上帝给你几个太太了，人家八四八乌利亚只有一个太太，你硬是用计的方式把他骗上来，你就是那个人。所以拿单指责他的过犯，拿单而且很聪明很技巧，这如何说话真的是一个也很大的艺术，否则王不会听的。哦，你看到一个原则了，地位越高的人呢，往往下面的人往往找你都是巴结你的，希望他自己地位高，希望他自己有政治的好处，有经济的好处，他要巴结你，很少会指责你的过犯。你地位越高啊，如果没有真正敬畏神的朋友的话，你很可怜的。所以地位越高的人其实越是危险的地位，地位越高他会越陷越深啊。因此地位越高的人呢，他更需要属灵的朋友。说实在的，他需要上帝，他需要耶稣成为他的引导。 大卫呢，从他身上能发觉呢，他呢因为不听你，如果他再没有拿单，他就完了。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就是如此了。所罗门王一犯罪，国家分成两半；大卫一犯罪，还有机会。他还写下诗篇51篇，他还悔改。所罗门王一犯罪，他没有一个真正在下面可以劝他的人，所以呢，他死了以后，国家就裂成两半，分别被掳。北国呢给亚述掳走，南国呢给巴比伦掳走，就是因为所罗门王他自己没有真正可以劝他的手下。你会发觉啊，政治人物啊，地位越高啊，他如果不去找一些敬畏神的人来成为他属灵伙伴啊，会越来越凄惨。他是一个危险的任务，因此他有一个属灵的盲点，他不知道他的眼光什么地方先被调整，因此他就越陷越深啊。你看所有人间的政权都是如此啊，不管古今中外，就地位越高的人啊，你越需要属灵伙伴啊。第四，你除了要了解罪恶不能被聪明掩盖，你除了了解呢短暂的最终之乐呢，后面有长久的苦痛。你除了了解呢地位越高的人越需要属灵伙伴以外，你还留意呢留心犯罪三部曲。留心魔鬼用的犯罪三部曲。魔鬼所用的三大工具 ,power, 权。第二个 ,money, 钱。第三个 ,sex, 性。魔鬼用这三个 power, money, 跟 sex, 权、钱跟性。大卫有钱哦，他也有权，因为呢在他犯罪的上下文，你仔细来看，在撒母耳下第11章，他呢过了第一节，过了一年以后呢，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就派约押呢臣仆呢出去征战，他呢一个人在太阳平息的时候呢，在太阳平息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拔示巴，非常漂亮。他有地位，有权，有钱，国家又太平，有权有钱，男人就要留意，男女有钱有权就容易变坏。因此看到拔示巴就动了淫乱的心，看了拔示巴就动了淫乱的心，你就留意呢魔鬼犯罪，叫你眼睛看的哦，拔示巴很漂亮，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看了以后呢，就想把它找过来一夜风流，破坏到你全家，破坏到你的政治。所以你要留意呢魔鬼用的三大工具，犯罪三部曲 Power, Money 跟 Sex。 特别留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即使属灵人物像大卫，他仍然会掉入犯罪三部曲啊！他就是在很平顺的时候，在平王宫的平顶上游行，那因此看到别人呢，是这个整个中国人所说的这个饭饱思淫欲啊，饭饱思淫欲啊！你如果越有钱，往往罪恶往往越容易犯在淫乱方面，因此你要留意呢，留心犯罪三部曲啊，留心犯罪三部曲。第五。也是最后你要留意呢，权柄的负责在归回永恒的权威啊，权柄的归回呢在归回，你要得到你的权柄，最要紧的是你要负责你的权柄在于归回永恒的权威。为什么大卫最宝贵的地方，我们刚所说跟所罗门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呢当拿单指责他的过犯的时候呢，他12章13节第一个反应是我错了，我得罪了耶和华。在12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了耶和华，我得罪了耶和华。”他知道错了以后呢，马上跟永生神认错，跟人间的化妆师，包括人间的君王呢，都有化妆师给他化妆。但是大卫呢，他不需要化妆师，他一得罪神，马上说：“我得罪了神。”甚至写下诗篇51篇。从诗篇51篇里他说，主啊，我从母腹当中就罪，我就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我需要用牛膝草洁净，求主给我一个清洁的心，给我一个正直的灵，帮助我能够忧伤痛悔的心，求主洁净我。一个王啊很难认错的，他呢鼎鼎的人君，却愿意在众人面前写下诗篇51篇认错。他呢为什么我们会尊敬他，因为他归回永恒的权威，他知道他没有权威，他的权威是上帝给的， 因此他把他的心归回永恒的权威天上的神，认错，认错悔改。更重要的，除了认错悔改以外，他叫他的儿子，我们刚所读的经文来看，他临死之前的时候叫他的儿子叫他做什么呢？他说遵守耶和华您神所吩咐的律例诫命典章，摩西所说的，圣经所说的，你要完全照做。所以不要呢就人来看，就是看其他许许多多的一些世界上的书。他说最要紧是读圣经，遵守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遵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那这是一个最稀奇的一个原则。因此你无论往哪里去，不拘何处去，尽都亨通，上帝也就保住你的王位，你的权柄就可以恢复。只要所罗门王你懂得依靠永生神，读他的话，悔改认罪，让他成为你的遮盖，因此你的权柄就可以恢复。权柄是可以恢复的，当你懂得回到神面前。有一个画家老师带了40个学生，给学生们呢一个题目是你们画出你们英雄，你们心目中的英雄。结果40个学生画来以后呢，三个得奖，第一个第三名将军受伤视死如归，仍然带兵冲锋陷阵。第二名是一个勇士，划着船，船非常急，是一个悬崖，他仍然从容自在。第一名是谁你知道吗？是一个青年人，偷了父亲的钱，在父亲没有发现，圣灵感动他，良心发现，回到父亲面前说，爸爸，我错了。这个才是勇者，恢复他的权柄。你我都需要成为勇者，回到主面前说，主啊，帮助我归向你，你肯吗？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帮助我们学习大卫犯罪当中所学习的教训，帮助我们敬畏你，帮助我们认罪悔改，归向永生神，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你的面前，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您平安。
他的世界不错，你不一不